2024年8月10日，晴。王先生躺在京都的仁和寺，衣着随意，慵懒疲乏，随途而发只有四个字：累了，馋了。2个月前，一位女人，一个孩子，一句爸爸，引爆网络。随即淡出了公众视野的王先生，再度回到了他忠诚的热搜：豪门、阔少、未婚臣子、继承之争。这些狗血的 title 集中在一个最不意外的主角身上，民众陷入了无意识的狂欢，不知道还以为这孩子是他们的。而这次痛骂莲花的性情公子不再愤怒，甚至过于沉默。犹记当年莲花之事，老杨难得一本正经地说，千禧年老王泪洒球场，痛骂黑幕，随后退出足坛。20年后，小王怒斥依罚，直接封禁，随后远走海外。这父子甭管别的事儿如何，这股子家风血性倒还真有传承。从马云到刘强东，从王石到王思聪，定居日本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倒是巨富们选择的宅邸颇有意思。马先生选择香根别墅和银座会所，淡然隐居的风清扬和挥斥方遒的马老师似乎一体两面。刘强东选择晴海塔楼，低调内敛，静看东京湾潮起潮落，也颇有种放权京东，隐居东京的意思。而王思聪的选择更是符合其过往，地址选择了涩谷，亚洲潮流风向标，类型却选择了超奢低层公寓，而不是云端俯瞰的塔楼，倒是符合这几年大小王被禁言后的沉默。而关于涩谷，这里能聊的有太多，不论是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还是俯瞰东京的西班牙 sky， 不论是松涛广尾的破亿豪宅，还是文艺小资的情调咖啡，甚至在2024年结束后，日本的区域排名中，港区王者依旧，千代田紧随其后，而涩谷已经成功挤掉了老牌顶流中央区，位列第三。而这一切的起源，都要从那片菜地说起。大概是从2006年东京漂移开始，那个 RX7 分割人海的十字路口逐渐成了影视作品中东京的标志，其地位不亚于时代广场之于纽约，塞纳河畔之于巴黎。从此以后，无论是咒术回战里的战场，还是弥留之国的爱丽丝中的陨石坠落，都发生在这个号称全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但是在明治时代，它还是一个宁静的农村。从当时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上涩谷村、中涩谷村和下涩谷村被农田、茶园和梨园环绕，换句话说，这就是片菜地。当时的人们不一定会想到，眼前的这片宁静安详的村落会在百年之后摇身一变，化身引领亚洲的潮流发源地。南边那座高不可攀的江户城也会在这100多年里向自己缓步走来。在之前的内容里曾提到过，有关涩谷一词的由来，目前主流的说法是，涩谷原意为岩谷，后来转音为了涩谷。很久以前，这里可能是海边，但就后续农业发展来看，涩谷似乎不是纯粹的盐碱地。于是在这几年，又有学者提出一个新的说法，涩谷的地名源自流经该地的一条河，河流区域形成了凹形河谷，此外河水含有铁元素，呈现出了一种淡红色，因此得名涩谷，即红色的谷。但无论是哪种由来，最终都直接影响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平安时代后期，有位壮士跑到皇宫里顺了点东西，被一个涩谷出身的武士当场抓获，因而得到了天皇的赏识，御赐涩谷氏，并将涩谷一带赐给其作为领地，涩谷氏便在此繁衍生息。但说来讽刺，涩谷氏虽然是天皇亲自抬的旗，但其领地所处的位置实在不咋样，刚好夹杂在关东龙虎师哥仨中间，大争之势别说棋手了，连棋子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个棋盘。邻居住了仨大哥，打起来全在我院里，好听点叫必争之地，换句话也可以叫做一片狼藉，以至于到死都没混上一座城，只有一座馆拿来撑门面。对了，这座馆 到现在还在，名叫金王八幡宫。等到战国结束，德川定鼎，四谷一带终于逃离了战场的命运，老百姓安心种地反哺，日子过得祥和又平稳。老百姓心想，这会儿乱世终结，我这地方总不能再成废墟了吧。但俗话说，好日子都在后头呢。别急，废墟这事儿还没完。明治维新开始，为彰新朝雅政，全国一心搞经济。老话讲，要想富先修路。这一时期，铁路就像触手一样从东京蔓延，而城外的涩谷就变成了东京城外最早的转运枢纽。1885年，涩谷站开始运营时，周围是广阔的农田，它只是东京郊区的一个农村车站。但随着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壮大，郊外线路沿线的人口大幅增加，涩谷站逐渐成为了东京重要的交通枢纽。涩谷也从城外村变成了城下町，又从城下町变成了城区的一部分。正所谓涩谷当境城，城不要我自来也。然后轰炸机就来了。二战期间，涩谷终于沾到了首都的光，由于贵为首都的交通枢纽，涩谷每天吃的炸弹都是双份的，隔壁新宿看到都馋哭了。等到二战结束后，涩谷炸的基本就剩下两条铁轨了。而日本战后经济的腾飞，被格式化的涩谷终于迎来了新生。由于其之前最主要的功能便是铁路枢纽，那重建的第一步自然也是铁路。至此，涩谷终于迎来了他命运的贵人，西武集团的老低家。老低家啥本事，咱之前内容都聊过，就不赘述了。作为黑白通吃，从政担任议长，从商干到首富的顶级大亨，低康次郎一辈子都在为接班人的事儿犯愁。其主要原因不是儿子不争气，而是太他妈争气了。一资本主义首富儿子老琢磨共产主义，竟想着挖自家祖坟，下面人都得问一句，太子为何造反。而咱们今天主要聊聊这位挖自家祖坟的贵公子和涩谷的缘分。话说当年低清二因忤逆父亲，被流放到了位于涩谷的西武百货。当时低康次郎本意是想让儿子吃点苦，然后回家下跪认错，登临大宝。可结果是，低清二愣是凭着本事把西武百货给盘活了，后续更是借着日本崛起的东风引入国际大牌的同时，还不忘孵化了自家的潮流 IP。 这其中就包括了如今的伊夫圣罗兰、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藤原浩等等。这几位在时尚界什么地位不多聊了吧，感兴趣的点个赞，人多的话后续单开一篇日本时尚史。等到1973年，低清二更是提前老王30年，划时代的提出了商业综合体理念，在涩谷开业了日本第一家大型商宗 PALUCO。 至此，涩谷从曾经的枢纽站一跃成为了世界潮流风向标，无数青年男女将涩谷视为了亚洲时尚的耶路撒冷。风潮之下，文化滋生，流行音乐、舞台艺术作为时尚最好的载体，在涩谷瞬间风靡。从 City Top 到后来的 J-Pop， 涩谷可谓见证了整个日本流行音乐的崛起过程。千禧伊始，我们这帮老登总算脱下了鲜艳的红领巾，踏入中学校门。懵懂青春中，女孩会因为茁壮成长的胸部而日渐烦恼，男性也学会了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而网络兴起也让躁动的年纪总想着标新立异，非主流开始步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今 QQ 空间封存的黑历史里面，其实有颇多的门道值得聊一聊。比如非主流算是统称，其中还分为三大流派，分别以韩国为代表的非主流，特点是宽裤子后刘海；以日本代表的视觉系，特点是鲜艳的头发、夸张的配饰、奇特的妆容；以欧美为代表的 emo 系，特点是烟熏妆、破洞裤，主打一个颓废感。而因为亚洲长相和欧美长相确实有较大的差异，所以 emo 系在当年算是小众流派，占据 C 位的是当仁不让的韩系和日系风格。如果有台时光机，咱们穿回当年的新华书店，在众多的海报中，你一定会发现有两个女人常年挂在中央，而这两位就是安室奈美惠和滨崎步。关于这两位，我给如今的00后甚至部分90后的朋友简单科普一下。 安室奈美惠，冲绳殿堂级女歌手，被称为日本流行音乐女王。未满18岁便加入了小室家族，单飞发行个人唱片，随后引爆亚洲，其造成的风潮被取名为阿穆拉。其歌手生涯26年之久，为日本出道时间最久且唯一一位连续23年有单曲打入前十名的女歌手。其单曲 Can You Celebrate 也以近230万张高居日本女歌手史上销量最高单曲，如今依旧是日本婚礼现场常备的音乐之一。滨崎步1998年以单曲 Poker Face 出道，作品总销量合计超过了5000万张，销量日本有史第一，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三年获得日本乐坛最高荣誉日本唱片大奖的女歌手，时代杂志誉其为亚洲天后第一人。而这两位天后当年的妆容打扮几乎统一了亚洲青年男女的审美，而这种妆容在日本有个称呼，名为 Gyaru， 中文翻译为辣妹系，其中黑 Gyaru 以安室为代表，主打活力健康小麦肤肌肤。后世大家的老婆 Gaki 在电影 Mix 中也有反向的致敬，而白 Gyaru 以滨崎步为代表，其反道而行之，主打白又瘦，妆容以卡哇伊为主，长睫毛、厚鞋底、重腮红。具体我放一张白 Gyaru 系杂志小恶魔阿给哈给大家参考一下。而如果你在东京的街头随便拉住路人问一句，东京辣妹哪里最多呀，答案不做第二之想，大家异口同声，西部鸭。也是以此使，无论是偶像崛起时代的早安少女，还是后 J-Rock 时代的摇滚乐团，从新歌公演到舞台造型，涩谷永远是潮流的首发地，没有之一。以至于日本摇滚的殿堂级乐手布袋寅太曾直言，我不是选择一直在涩谷发新歌，而是因为只有在涩谷发布新歌才算是首发。如果有间隔好几年来日本旅游的朋友，一定会有疑问，十字路口还在，但路边的楼却是一年一个样，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涩谷还他妈在修。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涩谷可以一直修。要知道，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城市的规划与城市的发展永远充满矛盾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在城市起步的时候，受产业升级、政策转移等影响，中间的变数太多，没有人可以预测这座城市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因此城市的规划往往出现滞后性，叠加土地私有制，这个问题会更加尖锐。以东京为例，传统都心三区港区、中央、千代田分别对应了经济、金融和政治，土地面积就那么大，且所有者非富即贵，往往在城区规划定型后就再难改变。比如你觉得麻布十番太老旧了，想要盘下来拆旧盖新，如此宏伟蓝图你让孙正义来投标，他都得摸摸钱袋掂量下。于是在后续城市发展过程中，慢慢出现了复都心的概念。而因为产业链的关系，涩谷、新宿、池袋渐渐超过了东侧对手，如今成为了三大复都心。而涩谷更是在最新的排名中力压中央区，跻身新都心之列。而这一靠超级车站，二靠潮流百货，三靠高级地产，咱们一个一个来说。从80年代开始，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论，主打一个区域功能划分，港区占了富贵，千代田占了政治，中央区占了金融，新宿区占了娱乐，涩谷区占了潮流，排排坐分果果。而各自领了 title 后，具体咋落实呢？很简单，车站文化。如果有来过东京旅游过的朋友，不难发现日本的每个车站都是一个购物中心。而涩谷站在当时是个啥情况呢？这么说吧，除了那个十字路口，整体街道野蛮生长，或者说毫无规划。更重要的是，其中心区域诸如明治神宫前、松涛、广尾、惠比寿、表参道几乎没有像样的住宅，这是劣势也是优势。于是从09年开始，日本借着2020东京奥运之机，以涩谷车站为中心实施了百年一遇的复兴计划，将一系列对于未来城市的理论放到了涩谷进行验证。换句话说，从此开始涩谷变成了为未来而设计的街区， 而功能重新定位的涩谷站也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再生之路。这也回答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涩谷一直在修。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站城一体的设计理念的指导下，城市地下空间得以充分利用。比如涩谷之光正是在车站上方建立起来的城市综合体，地上34层，地下4层，一层二层与周边的道路无缝对接，人们可以通过二层的空中连廊到达 Scramble Square。 到如今，如果你出访东京，想知道有什么必打卡的景点，某红色 APP 通常会告诉你东京塔和晴空树。但如果你的行程很紧张，想知道哪里能同时看到东京塔和天空树呢？19年前众说纷纭，但在19年后，大多人都会回答 Scramble Square。 19年11月8号，涩谷 Scramble Square 正式营业。因为直通涩谷站，这里的商铺、餐厅客流量极大，位于东京涩谷站正上方的 Shibuya Sky 俯瞰大都会全景，东京双塔并立左右，云朵触手可及。这片高度229米的建筑群一度被称为东京新地标。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去年涩谷站南侧的涩谷樱之丘正式竣工，时隔5年，东京新地标的 title 再次易主。除此之外，围绕着涩谷站，涩谷又开发了几个综合体 Scramble Square、 Sakura Stream、 Hikarie、 Fukulas 都在最近几年陆续建成使用。可以说涩谷再开发也几乎完成了大半。而随着东急百货的拆除，预计于27年建成的 Scramble Square 二期综合体更是直接连接到了八公广场，届时便可以迎来涩谷的完全体。年轻的涩谷将成为东京的未来城市模板。但如果你认为涩谷只是这些设计师的炫技之作，那你就小瞧了涩谷的野心了。简单举两个例子，当所有人都将表参道与文艺小资绑定，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东京的新贵圈里，购物鄙视链已经变成了表参道、银座、新宿。至于为什么，很简单，圈子里有句话，银座贵在面子，表参道贵在里子。什么意思？没错，白天的银座依旧大牌林立，夜晚灯红酒绿，在那边看到牛马伦不过日常。但如果正八经的在东京长居生活的就知道，如今的银座可以说得上一句雅俗共赏，富豪与中产的界限十分模糊。你可以一掷千金买下爱马仕、迪通达，但普通白领咬咬牙也可以买个香奈儿、纪梵希呀。因为这些东西既有实用价值，也有身份标识，公价多少大家都门清，所以买的是面子。而表参道也有些不同，这里聚集了大量小众先锋的设计师制作，没有 logo， 没有品牌，但价格却不便宜，动辄3-5万的小挂件，10来万的中古夹克，这玩意儿叫里子。就好比你拥有一辆奔驰 S， 那么你大概率有钱，但有多少不好说，毕竟这玩意儿一是功能，二是面子。但你要有一辆永田和彦的镀金 Supra， 那资产岂不得 A9 了吧？为啥？因为这玩意儿它压根就不实用，它就是个满足情怀的大玩具。你买个玩具上100万，那资产得有多少？而除了文艺范，咱们再来看看别的。经常逛涩谷的朋友会发现，很多人习惯流连于代代木公园附近的街区，那里汇集了许多大型商场、百货公司和精品店，包括了涩谷的 Paluco、 Loft 等等。公园周边还有许多美食店铺和咖啡馆。但是又有多少人注意过那座被繁华街区簇拥的代代木公园本身？要知道，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打造一座这样占地面积超过54公顷的城市绿洲是何等气魄。这可是东京市中心的市中心，如果开发成 CBD 住宅楼，这得让刘景正低头，孙正义俯首的财富啊。就这，人家就直接纯公益且宠物友好的给你免费开放。作为日系设计空间同一性原理的代表作，这里为涩谷乃至整个东京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逃离钢铁丛林的选项。喧嚣之下，繁荣可能虚假，前景可以描述，甚至连政策都可能动摇，但唯独金钱不会骗人。很多时候去评价一个区域的前景与否，看钱流向哪里就是最直接的参考。咱们这里直接上数据，从2020年开始4年间，涩谷年平均地价增长超过了 12.41%， 其中涨幅超过 15% 的区域便超过了4处，分别是道玄坂、神宫前、代代木 和羽田川町，最高平均地价为每平3310万日元。涩谷的产业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属于青年和潮流，另一部分则属于商务与 IT， 这两者便奠定了涩谷之于其他都心区的最大优势，年轻人。而年轻人又带来了傲视整个东京的资本，人口。单纯从纸面数据来看，涩谷区的人口并不多，只有20万上下，在东京23区位居19，但是其人口增长却位居23区第三。年轻的人口结构则意味着该区域的租赁市场必然活跃，而涩谷区的房租价格在东京都内也超过了新宿，上升至第四，与地价排名相同。正如同涩谷的行业一分为二，涩谷的房地产也分为两类，一种是服务于都市白领的正常公寓，这类房子大多集中在出台、博山厅等附近，而另一类则是面向富豪的顶级户建、低密度的奢华公寓等等。这一类奢华公寓通常集中在了广尾、代官山、神宫前等地。大家不要听到公寓两个字就觉得比塔楼便宜，这里以王先生所居住的公寓 Marco Omode Sando 1为例，公寓位于明治神宫站附近，套内面积238平，一栋楼只有14户，24小时专人管理，售价14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000万左右，每个月光管理费就高达人民币3万多，你觉得这算豪宅吗？除王先生外，陈冠希、山下智久、福山雅治也选择将宅邸置办于涩谷的代官山，这其实也是近些年来逐渐兴起的一个现象，即有钱人正在从塔楼将目光转向了低密度的高级公寓，无他，隐私尔。2016年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东京的8分钟中第一个镜头就是早上9点半的涩谷车站，这个号称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年轻的女孩纵身一跃，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是日本想展现给全世界的样子，很多人说这代表不了日本的，但没人能否认这就是涩谷的样子。涩谷就是这样，它力图勾勒出城市的未来，但并不想就此定义未来，它和涌入这里的年轻人一样，推崇探索而非规划。也许从来都不是涩谷在吸引年轻人，而是年轻人汇聚到了一起，建成了如今的涩谷。